好，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跟前面上次我们看到耶稣对于在加利的一些城市宣告审判，他也斥责这个世代，说这个世代是拒绝施洗约翰和耶稣这两位神差来的使者。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经文跟前面的经文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两方面的关系。如果前面11章20到24节耶稣所描述的是那些因为拒绝耶稣而被定罪的人，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耶稣就是描述那些谦卑在神面前蒙神赐恩蒙神接纳的人。这是一方面，今天这个经文跟前面经文之间的关系。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耶稣在25节到27节他向他的父所献上的祷告，其实是基于前面16节到24节耶稣所受到的拒绝。在前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被拒绝，因为这些人他们选择不接受，选择拒绝耶稣。但是耶稣的祷告却说是父他有绝对的权柄把这些事向一些人隐藏，可是却向另外一些人显明出来。所以这个祷告跟前面耶稣受到的拒绝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些拒绝耶稣的人，耶稣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是父把关于耶稣是谁和耶稣传道工作的真正意义把他们把这些向他们隐藏起来。但是即使如此，27节到30节耶稣仍然认识父差他来的使命。虽然对耶稣的反对是继续不断的在增长，但是耶稣知道父差他来的使命，借着他把神向人显明出来，而且呼召人跟随他做门徒，这是唯一能够使人得安息的途径。所以反对是在增加，但是耶稣仍要继续神差他来的使命，把天父向人显明出来，并且呼召人跟随他来做门徒，好让人可以得到在他里面的安息。我们看见当耶稣在前面斥责这个世代的人拒绝施洗约翰跟耶稣，又向加利利的一些城市宣告审判，这些城市耶稣在他们当中行了最多的神迹，但是他们却拒绝了耶稣。这一些都很清楚表明他们受神的审判和定罪是因为他们做出的选择是基于他们向神做出的回应，他们对于神所差来的使者所做出的回应是拒绝，对耶稣所传的福音所做出的回应是不肯悔改，所以他们就必须为他们所做的回应在神面前向神负责任。神是公义的，神要按他们所做出的回应来定罪和审判。可是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在25节到27节耶稣他的祷告跟宣告却表明他们这样的拒绝耶稣也是基于神绝对的主权所做的决定，是神的主权决定把这些事向他们隐藏起来。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经常看到，如果大家真的很仔细读圣经，许许多多的经文讲到是神的主权，但是很同时也说到人的责任。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士师记有一位士师叫参孙，他心里面的私欲，当他去到非利士人的地方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子，他就回家告诉他爸爸妈妈他要娶这个女子为妻。他的爸爸妈妈说，难道我们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任何的女子你喜欢吗？因为摩西律法很清楚规定不可以娶外邦人的女子为妻。 但是他不听从，他就是要，因为他就是喜欢。可是同时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的父母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耶和华要借着参孙来把非利士人打败。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圣经上从来不是说因为神他的主权把这些事情向他们隐藏起来，所以他们才不肯悔改。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神定他们的罪就是神不公平。既然神有主权，神把这些事情向他们隐藏起来，他们不肯悔改，责任不在他，责任在神，是神把他隐藏起来。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说，圣经上说到他们被定罪，永远强调他们的责任，是他们自己选择拒绝耶稣。不信的人是自己选择不信。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又很清楚告诉我们，是神拣选，是神他的主权把这些事隐藏或者显明。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这两方面的真理，就形成一个张力。换句话说，用我们人的逻辑，这是互相矛盾的两件事。如果神有绝对的主权，神就不能向人要求人要自己为自己所做的事来负责任，因为神有绝对主权，我所做的任何事情神早就决定了，那还要求我负什么责任？我没有选择啊。如果是这样，那神就不公平。但是既然我需要为我所做的事情负责任，圣经里面强调人犯罪，公义的神就要施行公义的审判，定人有罪，他断不能够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所想的，来在这位创造的神面前负责任。每一个人做出的任何一个选择、说出的任何一句话、心中有的任何一个思想、做出的任何的行动，都是我们神给我们有一个自由去对神做出回应，是不是愿意顺服神，是不是愿意听从神，或者是拒绝神，或者是背逆神。神给我们有这个绝对的自由做对神的回应。所以如果我们选择拒绝，我们就要为我们自己做的选择被定罪。因此我们只能活在这个张力之下，意思就是说，人类的逻辑到这时候不管用了。不要以为人类逻辑是万能的，不要以为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逻辑来解决。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来寻求认识神，等等我们会看，不是逻辑的问题，不是聪明的问题。可能有些人没有很聪明的头脑，但是他有一颗很单纯的心，他能够认识神。但是我们当中很多博士硕士，你们有很聪明的头脑，但可能你们就是不认识神。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这段经文。耶稣那时这是一个很松的一个跟前文的一个连接。耶稣说，他向父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明出来。父啊，是的，因为这是你的美意啊，我们这里翻译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是说，父啊，因为这是你的美意。在这里我们看耶稣对神的称呼，他称神为父啊，在原文是阿爸，阿爸是亚兰文，亚兰文是对于爸爸很亲密的一个称呼，有点类似今天在这边长大的孩子叫爸爸绝对不是叫 dad，一定是 Daddy Daddy。 Dad 是一个正式的称呼， Daddy 是一个很亲密的称呼。 所以从耶稣对神发出这样的称呼说阿爸，我们就可以，这就表明耶稣他了解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也为接下来他要在第27节讲到他和神之间的独一的关系，他是神的儿子，他与神之间独一的关系来铺路。但是耶稣不但称神为阿爸，他还称神为天地的主，这个是很犹太式的一种对神的称呼。如果大家注意，你从现在开始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看一看旧约里面许多人的祷告被记载下来，他们开始都是称神为天地的主。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们彼得跟约翰被公会捉拿，后来释放回来，回到教会那里，他们就同心合意的祷告说，神啊，创造天地和其中万有的神啊。因此这里耶稣也称神为，称他的父为天和地的主，这强调神是宇宙的主宰，因为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他在他创造的宇宙中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这也就为接下来耶稣的祷告铺路。耶稣说，父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有权柄把这些事向某些人隐藏，把这些事向另外一些人显明出来。然后耶稣就赞美神，他说，我赞美你。好，我们这里和合本翻成感谢这个词，其实在原文这个字是一个很强的表达敬拜的一个字，翻成赞美会更好。赞美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太贫乏了，我们不懂得赞美神。大家以后注意听听看，我们的祷告一开口差不多就是开始求，如果有赞美的话，也是说一句两句马上就开始求了。但是耶稣他赞美父，什么是赞美呢？赞美是一个敬拜，赞美的祷告就是向神承认他是谁。所以耶稣说，你是天和地的主，这是一种赞美，向神承认他是谁，向神承认神的道路是最适当的，向神承认神的品格是最美好的，向神承认他的作为彰显他的大能，因此向他发出赞美和感谢。我们看圣经里面有许多赞美神的祷告，特别是诗篇。所以其实我真的是很鼓励基督徒把一些诗篇背起来，因为我们很不会赞美，我们不知道当怎么样用我们的言语去承认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去承认神他的道路是如何的良善，承认他的品格是如何的美好，述说他的作为是何等彰显他何等大的能力。所以诗篇150篇的诗篇里面有许多赞美的诗篇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把这些诗篇背起来可以变成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所以很多时候我就用诗篇来祷告。那我今天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大卫的祷告。大卫他有心为神建造圣殿，神不允许，因为神说你是战士，流了很多人的血，这是不洁净的，不是大卫本身不洁净，但是流人血这是死人和尸体，这是不洁净。因此神悦纳他的心意，神吩咐他，你的儿子接续你做王的，你的儿子也就是所罗门王，神说他要为我建造殿。但是大卫他真是爱神，他虽然不能为神建造殿，他尽一生的努力为建造圣殿预备许许多多的材料，预备很多的金子，很多的银子，很多的木材，各种的铜，各式各样造圣殿所需要的材料，他尽心尽力的准备了。不但如此，他也呼召所有以色列人的官长、首领以及百姓， 也呼召他们为建造神的殿来奉献。所以大卫呼召，这些人就立刻做出回应，他们也很甘心乐意的把他们自己所有的财物献上给神来建造圣殿。于是大卫看到，他心中大大的欢喜，他看见百姓这么甘心乐意的奉献，百姓大大的欢喜，大卫也大大的欢喜，他就带着大家来称颂耶和华。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父啊，看啊，耶和华我们的父啊，跟耶稣的开始很像，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都是从你而来的，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的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给你。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怎么样来赞美，他看到这些百姓乐意奉献，他先承认神，神是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属他的，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国度也是他的，他是至高，是万有的主宰，丰富尊荣都从他而来，他治理万有，在他手中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使人强盛，都是出于神。所以我们真是要学习，我们真是要学习赞美神。赞美神是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这位神身上，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同时当我们这样子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不会再被我们自己那个世上的忧虑，这些钱财的诱惑，名利的这些争斗，我们不会再被这些东西所捆绑。好，所以接下来耶稣他赞美神，他说明他赞美神的原因，他说因为你把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神有绝对的主权，随他的意思来把这些事隐藏或者显明。那这些事是什么事呢？这些事就是耶稣的教训和耶稣所行的神迹。我们看到在十一章一开始，施洗约翰差人来问耶稣说，你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吗？耶稣说，叫施洗约翰的门徒回去告诉施洗约翰说，你们把你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包含耶稣的教训和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在紧邻的前文，也就上一次我们说的耶稣在加利利的一些城市行了最多的神迹，从这个紧邻前文来看，耶稣所行的神迹是被强调的。因此父把这些事向一些人隐藏，但是向另一些人显明，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神他绝对的主权，让一些人不能够得知，也不能够明白， 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意义，以及耶稣教训人的内容。但是神绝对的主权却让另外一些人能够得知，也能够明白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意义，以及耶稣教训人的内容。换句话说，神随自己的意思叫某一些人不能得知，也不能明白耶稣的传道工作和他的使命整体的意义。然而神也随自己的意思叫另外一些人可以得知，并且可以明白耶稣的传道工作跟使命整体的意义。那么神到底是向哪一些人隐藏，向哪一些人显明呢？耶稣说神是向通达聪明人把耶稣传道工作的使命所具有的整体意义向他们隐藏起来。通达聪明人是谁呢？我们从几经前文来看，首先是耶稣所斥责的这个世代。耶稣和施洗约翰来传神国度的福音，但是这个世代不参与。耶稣用一个比喻，我们就不再说了，我们已经解释过了。所以这个世代是这里耶稣所指的聪明通达人，而这些聪明通达人也包括耶稣在其中行了最多神迹的这些加利利的城市。这些耶稣在当中行最多神迹的城市，他们拒绝耶稣，这些也是聪明通达人。除此以外，在耶稣那个时代，文士跟法利赛人也是属于这一类聪明通达人，因为他们以他们对律法的解释看为就是神绝对的旨意，以至于他们看耶稣是犯律法的人，不守安息日，在安息日医治病人，所以他们也拒绝耶稣。这些都是聪明通达人。神就把耶稣传道工作的使命，传道的工作跟使命真正的意义向他们隐藏起来，他们就不能得知，也不能明白。所以这世代的人，这些耶稣在当中行最多神迹的城市，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神把耶稣工作和使命的真正意义向他们隐藏起来，他们不能得知，也不能明白。但是神把这些事情向婴孩显明。谁是婴孩？婴孩是一个比喻的表达方式，来描述那些像小孩子一样单纯谦卑倚靠的人。真正的谦卑是不靠自己，所以小孩子很单纯谦卑倚靠。小孩子他不能做很多的事情，他必须要靠他的父母帮助他，靠别人帮助他。所以在第十章四十二节，耶稣称门徒是小子 little ones， 也就是小孩子。因此门徒就是像小孩子一样的婴孩。那么神就把耶稣工作传道工作和他的使命具有着真正的意义向门徒显明出来，以至于门徒能够知道，也能够明白。所以聪明通达人跟婴孩的对比，不是着重在教育程度，也不是着重在年龄。这个对比的要点是介于两种情况的人。一种聪明通达人是那些自我倚靠、自我足够，认为自己不需要神，并且自以为聪明的人，靠自己，即使来听神的话，也是靠我的头脑来了解，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来明白神的话，自以为聪明。但是婴孩是那些谦卑倚靠神，认为靠自己不能够来认识神，喜欢接受教导的人，这就是婴孩。他们是谦卑的来倚靠神帮助他们， 他们觉得自己是不可能靠自己去明白神的话，所以他们很喜欢来接受神的教导。所以对于神的事，对于属灵的事物的了解能力，这里耶稣说得很清楚，是神所赐的。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对神，关于神的事和属灵的事物，我们要能够了解，这个了解的能力是神所赐的。而神有绝对的主权，决定他要赐给谁就赐给谁。对那些自以为聪明，认为靠自己就能够明白神的事情的人，而且还引以为傲，对这样的人，神把耶稣传道工作和他的使命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向这些人隐藏起来。这就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但是对那些认为靠自己不能明白神的事的人，这些人就倚靠神，于是得到从神而来的教导，让他们能够明白耶稣的传道工作跟使命真正的意义。这就是神的怜悯和恩典临到他们身上。这是为什么耶稣向父发出赞美。对那些自给自足、靠自己不依靠神这样的人，神把真理向他们隐藏，是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他们身上。但是对那些谦卑寻求神、依靠神、喜欢接受神教导的人，神就把真理教导他们，神的恩典跟怜悯临到他们身上。所以耶稣说，父啊，我赞美你。这是为什么耶稣发出这个赞美。因此我们看见所罗门他登基接续大卫作王，他到基甸的丘坛去向神献祭，当天夜里神向他显现说，你可以向我求，无论你向我求什么我就可以赐给你。所罗门求一样东西，他求智慧。他说，神啊，他说今天我年纪那么轻，我做这一国的君王，要治理你的百姓，我这么年少，我不知道当如何出入，我不知道，我没有智慧来按你的旨意治理这么大一群百姓。所以他向神求智慧，神悦纳，不但赐给他智慧，赐给他的智慧是超过当时所有的人，而且神也给他他没有求的财富、荣华等等。诗篇119篇，我们讲过这一篇诗篇，诗人不住地向神呼求，神啊，求你赐我悟性，求你把你的话解开，我就可以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他来寻求神教导他，他才能够去明白，去遵行神的旨意。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所有的人，我们都读同一本圣经，我们都听同一篇道，但是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领悟和了解是不同的。有一些人能够得到从神来的教导，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话所说的、所启示的真理。真正明白的时候，你就晓得怎么去遵守，你有能力去遵守。但是我们很多人可能做头脑的体操，头脑是懂了，心没有懂，所以呢还是没有办法去遵行。但是我们当中可能有还有一些人，一面听一面批评，一面听一面发出质疑，一面听一面用逻辑、用考古、用历史衡量衡量，这不合，这不合科学。对这样的人，神会把他的真理隐藏起来。我们都一样的听， 我们都一样的毒，但是我们得的不一样，这真的是一个我们要严肃面对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听见，能够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听不见，不能明白？很多基督徒都问我，师母，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怎么听圣灵的声音？这不需要信主30年才学会，刚刚认识听见福音就愿意悔改接受耶稣的人就可以听。所以这不是聪明的问题，不是年龄的问题，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存着怎么样的心。神阻挡骄傲的人，但是神赐恩给谦卑的人。这骄傲实在是我们人类一个最大的问题。最近这几天发生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但这件很小的事情神继续不断地让我看到我里面的骄傲。为了这件事情我很痛苦，礼拜四去预查，在车上我一句话也没跟西武讲，因为我在那里不住的认罪。这么小一件事情，神让我看到我的骄傲真的是还是那么大。但是我很感谢神，因为第二天我要在查经班来宣讲这个福音，如果神不先对付我这个骄傲，我怎么可以有资格来宣讲？我不能，我不配。我常常自己对神说我不配，我每一个礼拜要教导要讲神的话，我知道我不配，我怎么配来对人诉说这位荣耀的神？一方面我自己不洁净，我还有很多的不洁净，应该这样说，不是说不洁净，在基督里我已经被洗净，但是实际生活里面还需要神继续的帮助我悔改，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但是我也觉得我不配，因为他是谁，我是谁，我能明白神的事吗？我能知道多少神的事呢？我能讲解的多少呢？我的言语很有限，我的思想很有限，我能够知道的也很有限。我知道我不配，我只能够把自己交给神，我也只能够把你们每一位听的人交给神，这是神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我不能说，但是神可以说，圣灵可以说。好，但是耶稣不但说因为这是神的主权，把这些事向某些人隐藏，向某些人显明，神耶稣还说因为这是你的美意。耶稣没有因为父有权把这些事向一些人隐藏，因为父有权柄向一些人隐藏真理，也有权柄向一些人显明真理。耶稣没有因此向父提出质疑，耶稣也没有因此为那些人感到很遗憾，相反的，他对父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这是你的美意。无论是什么，只要是父所喜悦的，就是耶稣所喜悦的，他以父的旨意为乐。对基督徒而言，效法耶稣这种以神为乐，可以说是我们属灵生活最高的境界，再也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一个属灵的境界。以神为乐，不是今天神给我顺利，给我发达，给我财富，给我美丽的儿女，给我读哈佛大学的儿子，不是因为给我神给的这所有的一切，也不是因为神今天让我遭遇灾祸，让我遭遇不顺利，遭遇挫折，单单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耶稣说，因为这是你的旨意，所以我赞美你。单单因为神他是良善的，他创造这个世界，也掌管这一切，他甚至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舍命，救我们脱离罪跟死亡，单单因为神，所以他既然向人类显出他的爱，不管我今天遭遇什么，神的旨意是美好的，单因为他的旨意，我们就可以以此为乐。所以我也前一阵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的女儿去年10月的时候，告诉先是告诉爸爸 email 的时候，
说他最近身体不舒服，去看医生，医生说他可能是得了一种叫做多发性肌肉的硬化症，可能是 multiple sclerosis， 我不知道怎么翻这个，就是说他会越来行动越不方便，越来行动越不方便，这肌肉的硬化，那甚至最后这种人他们就会死了，饿死了，因为这个肌肉你连吃东西，你的我们吃东西我们都要靠我们主角都靠这个肌肉。所以我女儿 email 给爸爸这回事，牧师 email 给我，他就说我很担心，他这一句话就把我也拖下海，我也开始觉得担心，因为这个病，这个就好像你听见一个癌症。但是当我到神面前，我是对神说，我说神啊，若你许可，求你医治，我愿意顺，如果你不医治，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虽然我这么祷告，我还是在挣扎，我很怕神的旨意真的就是叫女儿得这个病。但是有一天，我挣扎了几天，有一天我开车回家上坡，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最关心的是什么？我回答我自己，我最关心的是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荣耀神的名。于是我对主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女儿身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心中充满了平安跟喜乐，充满了平安跟喜乐，以神的旨意为乐，这是基督徒属灵生活最高的境界。好，然后接下来耶稣就提到神怎么样把这些事或者神的事情向人显明出来呢？他是借着他的儿子。所以耶稣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也就是说神把一切的事情都交付给耶稣。耶稣已经宣告神有绝对的主权，把这些事真正的理解力赐给这些小孩子们。但是现在耶稣进一步说明，耶稣乃是神赐给人启示的唯一媒介，因为神已经把一切的事情都交付给他。那么一切事是指什么呢？一切事是指一切关于神的知识，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有关神向那些婴孩显明出来的这些事，有关这些事一切的知识。所以一切关于神的知识，一切神向那些谦卑倚靠他的人所显出来的一切的真理，这是所谓的一切事。但是这个一切事也包括神耶稣的父所授给耶稣的权柄在内，因为耶稣有权柄，我们接下来会看见耶稣也有权柄决定他要把父向谁显明，像父一样，父有权决定要把这些真理向谁隐藏，向谁显明，而耶稣也有权柄来决定他要把父显明给谁。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原文是除了子没有人知道父，我们还是要根据原文，因为这个中文这样一翻呢，就把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把它模糊了。耶稣是说父已经把所有的事情交付给他，关于神的事全部的知识以及神绝对的主权，神都已经交付给耶稣。因为耶稣跟父之间有一个独特的关系，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没有人认识父，父神和圣子之间有一种相互的认识，只有父认识子，也只有子认识父。这就宣告了耶稣和父之间那个独一的关系。 神是父，耶稣是神的儿子。神与神的儿子之间相互的关系是独一的，因为他们相互的认识是绝无仅有的，没有人认识父除了子，没有人认识子除了父，所以他们这种相互的认识是绝无仅有的。但是这种认识不仅是一种知识性的知道，不仅是所有关于神的知识，父都知道，子也知道，这个父认识子，子认识父，更是一个最亲密而且最完全的相视相交的一个关系。父和子之间那种亲密相视相交的关系，所以在约翰福音，约翰直接说父爱子，约翰也说我爱父，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对不起，耶稣说父爱子，耶稣也说我爱父，所以我就遵守他的命令。因此这一个独一的关系跟今天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是全然不同的，这一种相互的认识是绝无仅有的。由于父和子之间有这种独一的相互认识，这就保证了子所赐给人的启示是真的，没有人能够把父向人启示向人显明除了子，而且子所启示所显明的是真实的。同时当子把父向人显明出来的时候，不仅是确实的把这些事把这些真理把这些关于神的知识显明出来，而且也是个人性的亲自的把他的父显明出来。好像今天一个儿子介绍他的爸爸，当然儿子跟爸爸可能没绝对没有爸爸没有父神跟神的儿子之间这种的关系。我现在在带 U School， 我想我们 U School 的爸爸妈妈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儿子在想什么，因为有时候他们会带 U School 讲一些东西，可能他从来没跟他爸爸讲过。现在的父子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但是无论如何，当一个儿子介绍爸爸的时候，他当然是把他的爸爸是谁，在哪里工作等等，这所有的知识性的会说出来。但是这个介绍本身不是只有一个知识性，也是一个个人性，这是我的爸爸，我跟他生活在一起，我对他的了解不是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所以只有子能够真正的把父向人显明，但是不但如此，子也有权柄决定他要把父向谁显明。所以耶稣说子所愿意指示的，也就是说原文是说只有原文是说子他也可以按照他的旨意来决定向谁把父显明出来。所以正如耶稣赞美父说，父可以随他的旨意把这些事隐藏或显明，现在父已经把一切事交给子，包括这种绝对的权柄，父也把这样的权柄授给子，所以子也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决定要将父显明给谁。因此唯有耶稣能够把看不见的神实实在在的向人显明出来，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唯独耶稣可以把看不见的神向我们人类很真实的正确的全部的启示显明。但是耶稣有权要把他的父显给神看，换句话说人只有借着耶稣才可以来认识神，不仅是只有耶稣来启示神，耶稣也有权并决定他要显给谁。所以很清楚只有借着耶稣，不单是因为唯独耶稣是神启示的媒介，也是因为耶稣有权决定他要把父显明给谁。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章第六节，耶稣有做这样的一个宣告，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他对门徒说：“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腓力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因此今天我们宣讲这个福音，不是仅仅帮助人相信有神，我们必须要帮助人认识耶稣是谁，不能只是相信有神存在，必须认识耶稣是谁。所以这个礼拜五，上个礼拜五我们在查经班复活节的聚会，就是很简单的把耶稣是谁，我们传的不是一个哲理，我们传的不是劝人为善，我们传的是这位钉十字架而且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好，所以呢，耶稣接下来，既然他是神赐给人启示的唯一媒介，所以现在他就发出邀请，他邀请人，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这个邀请，他一开始他先发出邀请，他说：“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等一等，他会接着给我们说明他这个邀请是什么意义。他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到他那里来做什么？但是他邀请的对象是谁呢？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这是耶稣发出邀请的对象。劳苦，我们把它翻疲劳 weary， 英文是 weary， 疲劳。所以疲劳在原文这个字是描述那些经过很大的挣扎或者辛劳，于是感到疲乏，感到困倦。这个 weary 疲劳，就是我想有些时候我们一整天忙碌，到了晚上我们感到疲劳困倦，那么或者我们在面对很大的挣扎，我们挣扎得很辛苦，这是一种心灵的消耗，也让我们感到疲劳困倦。所以疲劳劳苦或者说疲劳是指这样的。担重担呢，这也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是描述一些动物，譬如说驴子、骆驼，这些人身上载了重物，装载东西，但是装载过重的东西，这就叫做担重担 burden。这些动物身上被装载过重的东西，因此就比喻性的描述一个人担负了过度的压力，担负过度的工作，担负过度的忧愁，担负过度的痛苦等等。所以耶稣邀请的对象是谁呢？耶稣邀请的对象是那些因为各种的原因，不论是什么原因，疾病、遭遇这个苦难，或者身体、心灵各样的挣扎劳苦，因为各种原因，经过很大的挣扎，很多的受苦，或者是付出很大的努力，以至于心灵疲乏困倦的人，或者心理负荷沉重的人，心里有沉重的负荷，不论是压力，不论是忧虑，或者是惧怕，或者是痛苦等等。但特别是我们人类的罪跟罪的捆绑所带给人的疲劳困倦和担子沉重。我们其实有些人像我自己，有时候 我真的是很忙，教会很多的传道的这需要照顾的，要准备带查经，要准备讲到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要跟他们一起来一起看教课程的内容，很多各方面教会的关怀工作等等，许多的人需要个别的辅导跟帮助等等，还加上我还有三个小孙子，我也常常去帮忙女儿照顾一下小孙子，她要去做家教，有时候要带这个去看病等等之类。身体是会疲劳，可是最大的疲乏困倦大概是心里面的，所以我可以了解使徒保罗的话，以前我不了解，现在我真的是很清楚。使徒保罗他提出他是使徒的名证，他说他曾经多次被下在监里，他曾经多次被鞭打40下减一下，他曾经经过行船的劳苦、饥饿的苦、受冻的苦，他描述他各种的苦，但是他说这些以外，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担在我的身上。对我来说大概最大的劳苦是这一样，看到弟兄姊妹落在最终不肯悔改，看见弟兄姊妹生活不圣洁，看见弟兄姊妹想要学习依靠神却不愿意转向神，或者说不肯听从劝诫，不肯悔改，教会里面人和人之间各种的不和睦、批评论断、各种的毁谤是非，教会里面的不合一，不仅是我现在讲的，也不仅是真理堂，就是看到，因为我跟牧师，我们可以听见很多教会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牧师常常出去，这心里面真的是为众教会甚至为这世人如此的悖逆，不愿意接受神的救恩，这所有的担子在我身上可以说是最沉重的。但是耶稣呼召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特别是我们因为罪和罪的捆绑带给我们的心灵疲乏困倦和里面的担子沉重，耶稣应许。那当然在耶稣那个时代，那时候的法利赛人文士和拉比，他们要维护犹太人信仰的纯正，要帮助人去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制定了很多遵守律法的细则跟条例，但是这一些遵行律法的细则跟条例反而变成人沉重的担子。安息日不可做工，他们就定什么叫做工，这是为什么安息日耶稣为人治病他们说不可以，安息日不可以做工，所以不可以医治。什么时候可以医治？就这个人真的有性命的危险才可以医，也只能够医到不死就好了，等安息过完再继续医。为了遵守神不可做工，安息不可做，他们定这些条例，但是结果变成沉重的担子，变成沉重的担子。安息日不能治病，耶稣却在安息日叫那些病了很久的人得医治，这岂不是真的让他们得释放得安息吗？可是法利赛人说不可以，这是做工。所以耶稣对于所有这些背负沉重的担子心灵疲乏困倦的人，耶稣发出这样的邀请，然后耶稣说来我这里，我会使你们得安息。我们知道这些疲乏困倦跟担子沉重的人需要休息，需要恢复疲劳，这是为什么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用6天创造，第7天就歇了他创造的功，不是歇下神所有的功，神仍然是继续施怜悯的神，神仍然继续行公义的神，但是他歇了他创造的功，他把第7天分别为出来定为安息日， 他知道我们人不是机器，所以疲乏困倦担子沉重的人需要休息，需要恢复疲劳，需要更新，需要重新得力。所以当耶稣呼召这些疲乏困倦担子沉重的人到他这里来，耶稣应许要使他们得安息。耶稣所应许的安息是属灵的安息，包括现在就能够经历到的耶稣为我们带来耶稣的救恩，为我们带来的赦罪的平安，为我们带来的喜乐。这个喜乐不是快乐，可能还在受苦，但却充满了喜乐。为我们带来的更新，为我们带来的能力，这个属灵的安息，现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他里面得着了这个拯救，我们就可以经历神赦罪的平安，我们可以经历从神而来的喜乐，我们可以经历神赐的更新和能力。但是这个安息更是指向将来在末世耶稣要第二次再来，那时候信他的人要得到完全的拯救，完全的脱离罪跟罪的咒诅，胜过死亡，得以面对面。那时候我们不会再犯罪，所有罪跟罪带来的咒诅，这个受咒诅必死的身体也要被更新，于是我们可以面对面与神同在，得享永恒的福乐。那是神的安息，是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他要赐给人的真正的安息。所以这是耶稣所应许的，到他这里来的人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安息。但是耶稣就进一步说明他这个邀请的意义，到他这里来，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到耶稣这里来是来做什么呢？来负耶稣的轭，来学耶稣的样式。这个负轭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我们在乡下种田就可以见到，这个牛耕田的时候一定有个轭架在它身上，两只牛的话，这个轭就是可以架两只牛。耶稣或者当时的犹太人这些拉比用负轭来比喻性的描述跟随老师做门徒。所以耶稣说负我的轭，耶稣的轭，那就是描述跟随耶稣做门徒所需要的训练和顺服耶稣的教导。所以要负耶稣的轭，跟随他做门徒，接受他的训练和他的教导。因此这里耶稣说的是他的轭，是负耶稣的轭，是跟随耶稣做门徒，因此接受他的教导和训练，而且顺服听从。所以来跟随我，来跟随我，接受我的教导，接受我的训练，做我的门徒，听从顺服我给你们一切的帮助和引导。学我的样式包括我们从耶稣所带来的启示来学习认识神，唯独耶稣可以带给人从神来的启示，唯独耶稣能够把神向人显明出来。我们从耶稣所带来的这样的启示来学习，但是同时学我的样式也包含了效法耶稣。所以耶稣说他是邀请我们来负他的轭，做他的门徒，来从他带来的启示学习并且效法他。但是耶稣说原因是什么呢？两方面。原因第一，耶稣说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为什么要来跟随耶稣做门徒呢？为什么要来效法他呢？因为他是柔和谦卑的人。 或者说温柔谦卑的。这个温柔这个字哈，在希腊原文，我们如果翻英文的时候，很多人翻成 gentle， 其实不是 gentle。 我的小孙子有时候两个男生打呀打，他妈就说 gentle gentle， 就说别那么大力打，轻一点，不是这个意思。英文翻译最好是 meek， meek 其实在登山宝训是翻成温柔的人，有福了。所以耶稣说他是温柔谦卑的人。在马太福音里面很强调耶稣的温柔谦卑，特别是这卷福音书，马太福音非常强调耶稣的温柔谦卑，这成为跟随耶稣做门徒很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要效法耶稣，他是温柔谦卑，所以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效法耶稣的温柔谦卑。所以在登山宝训的八福，耶稣已经提出了，这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基本条件，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什么是温柔？我们觉得说话轻声细语的人就是温柔，我从来不会让人家觉得温柔的。师母讲话很直，师母讲话不转弯，师母讲话都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所以 我知道在很多人的心里面，我是很不温柔的人，我是属虎的，所以像一只老虎。所以有人开玩笑，师母是母老虎，在我面前哈，当然这些人是跟我很熟的人才敢这样开个玩笑，也知道我真的不是母老虎。如果真的是母老虎，还能在我面前说我是母老虎？这不是耶稣所说的温柔。温柔其实真正跟谦卑几乎是同义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样东西表达温柔非常好，那就是水。水哈，你拿一个圆的杯、圆的球装水，这水就变成圆形的；你拿一个四方的容器装水，这水就变成方的；你拿一个三角形的装，它就是三角形的；你拿杯子装就是杯子，你拿碗装就是碗。无论你用什么东西装，它就变成是那个样子。那这个让我们觉得说啊，那就是软搭搭的，跟马吉一样，不是的。可是你知道水啊，可以拿来切钻石的，是不是？水可以发电的。所以真正的温柔是什么？真正的温柔是像耶稣这样。耶稣到圣殿最后一个礼拜，看到这些人在做买卖，污秽神的殿，把神的殿当成贼窝，他就拿起鞭子把牛羊赶出去，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推翻。他说，你们把我父的殿当成贼窝，这是温柔。温柔的人是他不为自己的权益，他把他自己的权益完全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呢，他可以任由人怎么对待他。耶稣任由人怎么对待他，人家说他是被鬼王附的，他是靠鬼王赶鬼，人家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我们上次说别人怎么样对待他，最后人把他当成重刑犯钉死在十字架上，在犹太人最高法庭公会面前，在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受审，受到不义的控告，他一句话也不回答。他可以任由人怎么对待他，就好像水，你装的圆的就是圆，装方就是方。但是他不是软弱的，他是有能力的。他在神的面前，他专一的、完全的顺服他的父，所以他就把自己完全交出去，把自己跟自己的权益完全交在父的手中。因此彼得前书说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把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 所以我们可以任由人说，任由人骂，任由人打，甚至也任由神说。神对我们罪人来讲，耶稣他跟父的关系我们刚刚说了是完全合一，对我们来讲，我们不但任由人说，我们也任由神说。我们真正的谦卑，这是一个真正的谦卑。这个温柔的人，我在教登山宝训的时候，我就常常祷告，求神真的帮助我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但不是容易的，真是不是容易的。最不容易的就是被别人毁谤，被别人辱骂，被别人误会。那神说我基本上没问题，可是人说的时候就不行了。 OK， 还要为自己辩护，被踩在脚底下觉得不甘心。但是我们看圣经里面温柔的人很多，摩西是温柔的人，他的姐姐，亲生的姐姐跟哥哥起来反对他，但圣经上说，我摩西的柔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大卫是温柔的人，扫罗无缘无故的追杀他，因为神已经弃绝扫罗做王，已经选立大卫做王。扫罗知道了以后，他就极力的要杀大卫，大卫只好逃跑，即使逃跑扫罗还要追杀。有两次的机会，扫罗可以大卫可以起来杀扫罗，但是他说我断不敢伤害神的受膏者。然后他呼叫扫罗，他说求神为我伸冤，他把他自己的权益交在神的手里面，他断不敢做得罪神的事情，他不为自己伸冤。他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示美咒骂他，他的下手说让我去把那个人杀了，大卫说由他吧，也许就是神差他来骂我。但是大卫是温柔的人，他并不是不分是非，不公义，不圣洁。他的儿子所罗门要接续他做王的时候，他提到示美，他说你知道当年我逃避你哥哥亚沙龙示美怎么样咒骂我，你晓得应当怎么做。神是公义的和圣洁的，神的公义跟圣洁一定会彰显。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遵行神的旨意，把我们自己的权益全然交出去，让神来做主。耶稣不仅是这样的温柔谦卑，这个温柔谦卑也指向耶稣是受苦的仆人，他要为我们舍命来拯救我们。所以在第十章三十八节，耶稣已经呼召跟随他的人，若有人要跟随他，也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我们说这个自己的十字架不是我的老公，不是我的老婆，不是我的老板，自己的十字架是那些像钉十字架的人，他背着他的十字架的横梁走过大街小巷，走向刑场，这是一条不归之路，换句话说这是一条死路。所以舍己背十字架是一样的意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背一样的十字架，那就是把我们的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不再按自己的意思，完全顺服神，照神的意思而遵行神的旨意。但是耶稣这是第一个，所以要效法他，我们要效法他。但是第二个，他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世上跟随耶稣做门徒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从登山宝训，我们这次没讲登山宝训，以前讲过了，我们从登山宝训耶稣的教导来看，耶稣要求做门徒的标准是极度的要求和极度的挑战，是极高的标准。耶稣要我们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第十章已经讲了，甚至我们最亲近的家人也会起来反对我们。但是耶稣却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里少了我的。耶稣一再强调是他的轭，他的担子，也就是说跟随他做门徒轭是，跟随他做门徒是容易的，是轻省的。为什么？因为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去尽跟随耶稣做门徒的责任， 是耶稣的救恩赐给我们神国度的能力，也就是神的能力，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我们去跟随耶稣做门徒，去尽他要求的这个高标准，去效法他一样的舍己。圣灵给我们能力，那就轻省，就容易，就真的是丝毫不费吹灰之力。因此耶稣说，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跟随耶稣做门徒是使人得到耶稣所应许的安息唯一的途径。我真的是要跟大家见证，这是真的。我心里面常常为自己所犯的罪在挣扎，一直到我真正到神面前谦卑地承认我的罪，承认我得罪神，也承认我得罪人，于是我得到赦罪的平安。别人伤害我，伤害得很深，我一整夜哭泣，天亮起来两个眼睛像金鱼的眼睛，去参加聚会，脑子里面像一部录音机重播这个人说的伤害的话。但是当圣灵在我心里面提醒我，爱是不计算人的恶，虽然里面在滴血跟哭泣，但是当神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你心中这本账簿要归零，录音机不必再播了，我就说我愿意。当我说我愿意，我的心里面是当时心里面对神说，我这句话刚结束，雨过天晴，我的里面不再被这个伤痕完全得了医治。我刚刚也说我的大女儿这个见证，当我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因为我确实诚实在我心里面，我最看重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因为只有如此他的名才可以得荣耀，这是我真心的。所以我真心的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不是只是说，哎呀主啊，求你医治，若是许可你就真的医我的女儿，但是当然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虽然是这么说，其实自己里面还没有说真的是以神的旨意为乐。当我真的以神的旨意为乐，效法我的主，雨过天晴，充满了平安跟喜乐。后来因为我曾经讲到提过，好，我们当中好多姊妹，好几位很关心，因为我说十二月她要再看医生，十二月他们来问我，我忘了，我这事已经不在我心上了，我都不知道，我也没去问女儿，没去问她说，哎，你看的医生怎么样？那但是我很感谢这几位姊妹的关心，所以我就赶快去问问女儿，你去看了医生没有？结果是什么？真正的安息。今天是我们的圣餐，又是复活节，盼望我们能够这些劳苦，我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到我们的主面前，我们纪念他的死和复活，我们都在他面前效法他一样的温柔谦卑，我们转变转向他，像小孩子一样，我们来跟随他做门徒，我们可以得享他给我，现在就可以得享他给我们的安息，将来我们更是可以享受那永恒的安息。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请大家安静，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段时间来回应我们今天听见的信息。